华民族最古老的经典著作《易经》，是中国哲学思想的起源。无论是老子“道可道，非常道”之中的“道”，还是孔子的“吾道一以贯之”中的“一”，都来源于《易经》中最基本的思想，那就是一阴一阳之谓道。那么阴阳是怎么产生的？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？阴阳的思想对中华民族又有着怎样重要的影响呢？台湾师范大学曾仕强教授将引领我们一起感悟《易经》的智慧。敬请收看《阴阳之道》。
我们只有一个地球，这句话现在大家都耳熟能详，因为听得太多了。但是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大家看过巴比伦的文化、希腊的文化，你说它不同嘛，它又很相近；你说它相同嘛，它又差得很远。那到底是近还是远？到底是同还是不同？你看西方，它的所有的文明都是从神话开始。我想大家听了很多了，巴比伦有巴比伦的神话，希腊希腊的神话，那当然中国也是很多的神话。可是神话能满足人类的需求吗？你能够生活在神话当中吗？我想不行的。神话听听，你总是将信将疑，到底这是在干什么？因此呢，神话没有办法满足人类求知的欲望，所以就产生一种叫做哲学。每个民族都有不同的哲学，而每个民族的哲学实际上都是从神话里面提升出来的。神话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解答宇宙人生的问题。哲学也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解答宇宙人生的问题。但是哲学大家总觉得好深好远，好像都在象牙塔里面。我们中国自古以来，我们的哲学家从来没有生活在象牙塔里面。你看孔子，他多半的贴近老百姓；老子，他多么的深入我们的人心。因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是不分的嘛，我们是合在一起嘛。我们把理想跟现实合在一起，我们把高的跟低的拉在一起。所以神话它慢慢形成哲学，哲学就变成什么？变成我们的智慧。那我们的智慧是什么？就是一本易经嘛。我们对易经的认识应该要很明确的了解到，易经它不是告诉我们什么知识不知识的，它不是。如果易经是一本讲知识的书，它老早就丢掉了，因为那么久了什么都变了，你这留了什么用？易经所给我们的是智慧。易经告诉我们，一切一切都是人想出来的，都是人想出来的。我们不用虚拟，我们用想象，通通是人想象出来的。你说这是神话？那我请问你，哪个民族他的学问不是从神话来？那个时候哪有办法一下想得很具体，想得很现在所讲的科学？那不可能的。想象都是从模模糊糊，从不清不楚里面，然后慢慢去具体出现。我们以前有手表吗？没有，就是有一个人在想想想想了以后，手表就制造出来了。我们有钱有麦克风吗？没有，就是有人不断的想想想想到最后，麦克风就制造出来了。所有的东西都是人想出来的。我想这是易经给我们最高的一个答案。
已经告诉我们，一切一切都是人想出来的。事实上，人类正是因为有了想象，才有了大千世界、林林总总的发明和创造，才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和思想流派。那么，《易经》的思想又是谁想出来的呢？
就是伏羲想出来的。那大家一定很羡慕啊，那我也能够想出这些东西来，那不是很好吗？可以啊，的确可以啊，只有一个方法而已，减少你的欲望，你就可以往正当的方面去想。我们把想到的东西叫做天机，中文把那个叫做天机，事欲深则天机浅。啊，整天讲想股票，明天想我怎么样去买房地产，后天想我怎么样，这样这样想半天的人，他这个天机是完全没有看到的。事欲浅则天机深，完全在自己。伏羲在想的是人类最重要，而且是宇宙最高的一个秘密：万物从哪里来？伏羲是看到太阳从东方起来，然后一直走，一直走，从西方下去，他就知道了，天底下有一种力量，把太阳从东方拉起来，然后一直把它往西方掉下去。这个力量就使得万物啊都受到它的影响，好像它就是宇宙的根源。那如果伏羲是想到这里，那我们就觉得这个人啊，那真叫虚拟，那真叫做虚拟，因为不切实际嘛。怎么会断定它不切实际呢？太简单了嘛，今天一个太阳出来，明天一个太阳出来，哪有那么多太阳？一天一个，一年就300多个，哪还得了？就算有那么多太阳，东方有那么大的太阳库可以储存吗？那边也要一个很大的太阳库才能够一天掉一个，一天掉一个。所以伏羲是他就自己否定自己。我觉得这个对中国人也影响很大，人常常要反省。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它不是事实，因为太阳它是永远存在的，只是地球自己在转，所以有时候看得到，有时候看不到。可是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思路？不会。你看伏羲是他最起码告诉我们，有看得见的部分，就有看不见的部分。有一个力量拉上来，就有一个力量拉下去。它就产生了有两种互动的力量的这种观念，一正一反，一上一下，这两个东西就构成了什么？构成了太极里面的两个重要的一个内涵。因此呢，他就很想把他的思路把它表现出来，让大家都知道。可是那个时候是没有文字的，伏羲是他把这个力量用一个连续的线来代表，我想这是很了不起的一种做法。我没有文字，我说也说不清楚，我干脆画一个图像，画一个最简单的，今天叫做符号。那时候是连符号这个观念都没有的，可见符号也是人想出来的。他就画了这么一条线，也许当初连画的笔也没有，怎么画也画不出来，他就折一个树枝，就哪一段说，哎，这个就代表那个能量，那个力量。 所以一画开天的真实的意义就是一画开天辟地。我们讲到这里已经很明确的知道，当初啊，伏羲氏他是用眼睛去观察宇宙万象，然后他靠他的想象来替我们造出一套系统来。这套系统的总根源就是一画，叫做太极。我想一切一切都是从这样开始的。伏羲认为，既然有一个能量，有一个力量，有一个方向，就有一个相反的方向，就构成了一种叫做什么循环往复，周而复始。因此他就认为，有一个阴就有一个阳，有一个阳就有一个阴。
伏羲上观天文，下察地理，思索很久，终于一画开天地。这一画就是太极。宇宙中的一切都是从太极中生发出来的。孔子在他做的十易，也就是《易传》中写道：“易有太极，是生两仪，就是人们常说的太极生两仪。”意思是太极中包含着一正一反两种力量，而这两种力量就是阴阳。那么阴阳之间又有怎样的关系呢？
太极生两仪，两仪就是阴阳。如果伏羲氏想到这里他就很满意的，那我们也是很倒霉的。为什么？因为这就变成分的观念已经出来了。有阴有阳，那是一个还两个？那明明是两个吧，那两个就分了嘛。所以伏羲氏他就认为啊，一还是一，只是一有时候还是一，有时候会变二。就是一根木头，你不去动它，它就一根木头；你把它切断了，它就变成两小段。所以阴就是阳，阳就是阴，阴可以变阳，阳可以变阴。阴跟阳，它不是可以分开的，它是有高度的配合性。后来慢慢他就想到啊，我终于明白了，阴中有阳，阳中有阴。他怎么会明白呢？因为他发现了，把那个树枝一折断就变阴了，那阴把它接起来又变阳了。我想现在小孩子，你如果给他一根竹子也好，木头也好，他很可能被人把弄断了，弄他就哭啊，怎么办？我们用胶水把它接起来。这些事情对我们现在来讲是很常见的现象，可是在当时呢，伏羲氏是发挥了他高度的想象力。你发现这个一画也叫太极也叫阳，所以我们汉字啊，在不同的场合它有不同的读法，它有不同的意义，就从这里来。你说这一画算什么？这一画算太极啊。可是到了这边呢，只要阴出现的时候它又代表阳。同样一画在不同的位置它不同的含义，这个汉字里面是用的很多的。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二这个二跟后来那个可恶可恶的那个恶啊，是很接近的。恶就是有恶心，就是很可恶。这种观念都是从易经来的。一，哎，你就觉得很愉快，为什么？因为大家合在一起，同时呢，它的力道很强。我们今天说，同心协力才有这种一的感觉。